好，大家好，不好意思，因为技术故障原因，我们耽误了一会儿。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就开始吧，我先做个开始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周日的时候使我们聚集，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与你联合的人，是因为你的恩典被赦罪的罪人。我们感谢你，也是借着你圣灵的提醒，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被更新，可以有力量，可以彰显你的荣耀。求主也是带领我们接下来可能45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思想可以按照你的心思去思考，让我们的心可以更加像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呀，很高兴再见了大家。我知道暑假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有回国或者其他安排，我也回国了一段时间，很高兴能再回到这边来延续我们上学期开始的这个话题，福音与基督教的世界观。对，我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覆盖了10个不同的题目，从最开始的比较大的一个框架的建立，什么是世界观，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基督徒的一个视角，对吧？然后我们有具体的来探讨说圣经的叙事什么样子，对，按照圣经的救赎历史，这如何影响我们基督徒每天我们所观察这个世界，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观点，对吗？从创造、堕落、救赎、成全，圣经的叙事来看基督徒的世界观。然后我们也是开始了很多具体的话题的探讨，比如说基督徒的工作观，然后基督徒对于敬拜的理解，基督徒如何来回应社会，然后也是来剖析一些在我们周围比较主流的一些价值观，一些社会思潮，一些不同人会有的思想的前设。对，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是停在基督徒与社会关怀，对吗？我不知道在你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提过两个概念，然后大家都很熟悉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对吗？耶稣在升天之前交给门徒们的大使命，对吗？然后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始终会回到创造的篇章里面，神给亚当一个管理、治理、发展这个世界的一个使命，对吧？然后其实新旧约是彼此呼应的，你发现其实大使命其实是对于神对于亚当在伊甸园诫命的一个重申，对吗？而是在人类堕落的光景以后所给出来对于伊甸园诫命的一个重新的诠释，对吗？有些人或者很多人把创世纪1章26到28节叫之为说是神给人类的文化使命，对，因为其实说我们要治理管理这地，其实归根到底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世界上面不只是我们自己活得就好，独善其身，我们在这世界上面有一个更广的一个文化的使命，对吗？小到我们个人的生活，其次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其次到我们的教会生活，更广的是作为一个教会，一个信仰的群体，一个蒙召的子民，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该如何去生活，对吗？其实大使命更好能够在这两个对比当中去彰显我们的意义。所以后半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延续对这不同话题的一个切入角。今天我想跟大家来看一看基督徒如何来回应苦难，对。然后在座绝大部分人人生阅历都比我要丰富，对吧？让我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在这边跟大家谈苦难。但是我更多的切入点是来对比无神论、佛教与基督教对于苦难不同的理解，对。这是我们在上半年当中反而会提到的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切入点，说其实每种世界观都是一张关于现实的地图，引导我们如何航行在这个世界里。因此对于任何真理宣言的有效测试，就是去问我们能否按着它去生活，对吧？如果你按照一张地图的指示前进，却掉在了河里或者落下悬崖，可以很肯定的说这张地图出了问题。同理可证，如果你依据某种世界观生活，却一直以痛苦的方式受到现实的冲击，可以确定的是那个世界观也出了错，因为它无法正确的来反映现实。很多基督徒我们认识神的路不是从哲学或神学性的思考开始的，也许在座有少数一些人，对吗？是通过 很理性的思辨，通过阅读来。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在思考自己理性的时候，我们有过人生的阅历，对吗？当我们以前往我们的人生阅历，把我们以前的世界观、我们的信仰也好，我们的所谓的人生的信念都撕碎的时候，让我们发现自己的无助，对吧？去明白福音。对，再说一遍路易斯的那句名言，他说：“我相信基督教，就像我相信太阳升起一样，不是因为我看见太阳，而是借着阳光，我看清楚了周遭的一切。”你知道，很多人是因为圣经里面对于爱的教导而认识神，很多人是因为圣经里面对于赦罪的教导而认识神，很多人是因为甚至是通过圣经里面说与人和好，对吗？如何修复与人的关系而认识神。有些人从圣经里面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这些东西都是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神，是指向神荣耀的一个见证来的，对吧？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直接看着神通过哲学性的神学性的思考去证明他的存在，可是我们其实因着他的创造，因着他的属性去明白那个真正的光源在哪里，对吧？其实苦难是很多不同的宗教很多人形成不同人生观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来着，对。然后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很多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也许会认识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节目主持人，叫陈文茜，对吧？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化人。他说很长的一篇访谈，我就节选了一句话。他说他有个舅舅是住在纽约唐人街的一个老华侨，他说已经过了60多岁了，他每天就看纽约时报，很有意思。他每天看纽约时报不是看 front page， 他是先看那个夹缝里面贴着一些布告，就是说谁谁重要的人去世了，会刊登一个布告。他舅舅有一个人生观，他觉得人一辈子到最后看自己活得值不值，就是看自己最后那个布告写些什么，有多少人会意识到你不在了，对吧？他说看那个悼文就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陈文茜他开玩笑，他说如果我现在死了，我的悼文可能就只一句话：陈文茜46岁留下6只狗，珍惜一生。这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总结。大家可能也认识这个人，对吗？他去年的时候也去世了，他叫乔布斯，他是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他这一段话是他在好多年以前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作为演讲嘉宾给所有的那届毕业生的一个劝告，我就简单读一下好了。他说我17岁那年读到一个格言，说假设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是人生的最后一天去活，总有一天你会蒙对一次，对吧？他说这句话对我影响深远。在过去的33年里面，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他说提醒自己快要死了，是我所知避免掉入畏惧陷阱里最好的方法。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理由不能顺心而为。死亡是我们共同的终点，没有人逃得过，这是注定的，因为死亡很可能就是生命中最棒的发明。他说死亡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是生命交替的媒介，送走老年人，给新生代开出道路，对吧？很明显他这个演讲的时候把自己视为是中间即将迈入老年的那批人，对吧？这段话10年以后他去世了。你知道他的一辈子，他有很曲折的人生经历。他是个孤儿，其实他的生父母没有结婚，他是一个私生子。生下来的时候，他的亲生的妈妈就他不愿意堕胎，他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可生下来他也知道他只是个单身的母亲，大学都没有上过，就想把他寄养，就是怎么说寄养给其他人。生下来以后他就去拜访不同的家庭，看有没有人愿意领养他。他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说将来这个家庭要让我的儿子上大学，因为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他的男朋友也没有上过大学。 Steve 被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领养了，然后他本身也是犹太裔，你从他的姓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姓约伯，他是犹太裔。他被一个律师的家庭领养了， 他年轻的时候很叛逆，他本来可以上 UC Berkeley， 上了一年不喜欢就退学了。他觉得 UC Berkeley 就是那种纨绔子弟去的地方，他去上了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读了两年又读不下去了，休学。他在大学里面唯一感兴趣的一门课是研究字体，你知道吗？你知道你打开你的 Word 文档会有很多字体，对吗？你知道那都是工程师在背后编辑的，用一种格式来码所有的这些字母。他对这个很感兴趣，他研究不同的字体，他研究美学，对吗？他还研究佛教，对。他据说还去了印度一段时间，在喜马拉雅山路上面师从于几个印度教的高僧，跟他们在一起来冥想人生的意义。他受这个东方宗教的影响很大。他常年累月就穿这种圆领衫，你看他出席的任何一个苹果的产品的发布会都穿一个圆领衫。他所人生的理念，他说人生就是一个，他有点像受印度教的这种叫什么天人合一轮回的观念，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圆。他不穿衬衣，对，他包括他设计的这些所有的苹果的产品，他号召一种理念叫 buttonless， 就不要像传统那些产品上每个都有按键，对吧？这不是一个生命圆润的一个象征，对吗？对吧？要圆润一体的。他不要他的生老病死的观念也是跟他相似的，对吧？如果我们简单在这边来通过他这句话来看看乔布斯他的对于苦难的理解的话，你知道他是一个好像很豁达的人，对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甚至说死亡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对吧？因为他是生老交替的一个媒介。可是你发现其实乔布斯或多或少仍然把死亡把苦难浪漫化了，对吧？他是觉得人凭着自己的勇气，凭着自己的心理预备，通过自己后天的成就，我们是可以战胜死亡的恐惧感的，对吧？而且在他的这段话里面，其实死亡被浪漫化成一个短暂的瞬间，对吧？就好像开关灯一样简单容易，对。可是事实却并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接着来看，你看墓志铭是很多时候能够代表一个人一生成就的。我这里面挑选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37 22 35 Rest in Peace， 这是好莱坞的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墓志铭，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就是杜撰出来的，说是他的三围，对吧？这位好莱坞的艳星一向与这种大胆暴露性感的形象留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对吧？肖伯纳，一位非常左派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文人，对吧？思想家，他说：“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写在他的墓碑上。海明威，也是一位非常左派的文学家，后来生活在古巴，后来40多岁的时候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的墓碑上写着：“恕我不起来了。”这段话我就不读了吧，我想读一下罗素这段话。罗素他是位数学家、哲学家，他是影响着上一个时代像你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或者年轻职场人士，他是一位很多人所 look up to 的一个导师，一位榜样。他据说是30出头的时候写了这本小的自传，英文的题目其实很讽刺的，他说一个自由人的敬拜，有个副标题说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对。然后中文我记得好像被他们改过了，对。然后他描写自己的人生观，他说人就是那些漫无目的移动的东西的产物，他们的起源、成长、希望、恐惧，他们的爱情和信仰都只是原子间偶然的排列组合。他是一个非常彻头彻底的唯物论者，说今天我们的一切所看到的都是一个表象，归根到底都是那些原子构成的，对吗？不要用什么诗歌的语言来谈论人的爱情，谈论人什么英雄伟业，谈论信仰，你知道，归根到底那背后都是你们的脑电波，都是你们的荷尔蒙，都是你们的原子间的排列组合。他说没有任何的火花英雄主义，没有思想，没有情感能够超越坟墓去保留一个人的生命，历世历代所有的辛劳，人一切的热情灵感，如日中天的天才伟业，都注定要随着太阳系的毁灭而消失。他那个年代很多研究天体物理的人都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们都有对宇宙论是持一个很悲观的，他觉得因为能量是守恒的嘛， 能量会消失殆尽的，总有一天这个太阳系会 cool down 的，然后太阳系的能量会耗竭，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宇宙性的毁灭。对，所有那个年代的人都持这样一种大的宇宙论观点，所以你看这个是怎么样，科学观是怎么样影响他的人生观的。他说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都会被埋葬在宇宙的废墟之中，人灵魂的居所只能建立在真理的构架上，那种不能克服的绝望才是人类稳固的根基。对，他说对，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人类，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有一天会有一个非常惨淡的结局，但是呢，我们要一个真正勇敢自由的人要去勇于面对这个结局，去来建立我们的人生，对吧？这是他的人生观，对吧？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去挑战他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拿它来做一个例子，对吧？拿它来做个靶子，我们来从一个基督徒，从一个圣经的出发点去挑战它。假如这是我们的终极的命运，对吗？也许不一定在我这一代发生，也许在我之后的很多代才会发生。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种绝望的基础上去建立人生的盼望呢？喜乐、平安、爱、付出、饶恕，在这样的前提下怎么样可以发生呢？跟他同时期的一位思想家叫Richard Robinson， 是一个牛津大学，后来在 Cornell 做过好几年的 professor， 他还是个畅销书作家。他的观点是一样的，他说他说 grow up， 长大吧，他说早点从那种童话故事里面长大吧，醒过来吧。没有一位天父在这个宇宙的某个角落里面在看顾我们，对吗？我们都是一群宇宙的孤儿，对。但是呢，让我们像亲兄弟一样彼此相爱，让我们手挽手，对吗？去建立我们的星球，建立我们的人生。这是他的观点。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去回应他？问题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位共同的父亲，我们怎么样像手足一样彼此相爱，对吗？从唯物论的观点来说，你知道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对吧？你我是这个星球共同的寄居者，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依附竞争的关系，对吗？按照这种达尔文的天演论的观点，然后这个世界其实本质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对吗？如果没有一位共同的父亲，如果没有道德的源头，如果没有以神为起点的这些诫命，你知道爱绝对不会是人与人之间的主旋律的，对吧？我们会以自我为出发点，我们会争竞，我们会屠杀，对吧？事实上这是历史的主旋律来的，对不对？然后非常有意思，很多人在构建自己人生观的时候，中间留下了很多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这种跳跃，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然后这些观点拿出去的时候，你看因为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因为他们的学识背景，会赢得很多人的追从，对吗？事实上确实有些人就是按照这种生活去生活的，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对吗？也许他们的人生观就是像这样的。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更缜密冷静的思想去看它，对吗？与圣经真理之间的冲突在什么地方，对吧？而且普遍这些无神论者来说，他们都把死亡跟苦难罗曼蒂克化了，他们觉得都是那一刹那的事情，对吗？那一刹那的恐惧我可以把它压抑在某个角落，暂时不要去想它，对吗？他是觉得这种恐惧感可以克服的，可以用我们今天所建立的这一切去遮盖将来那种未明的恐惧感，对吧？反倒在这点上面他们没有佛教做得更好。我拿佛教作为代表东方宗教，不论是新纪元、印度教、佛教、中国的儒家、道教，都有这样类似的观点。这佛教里面它基本的观点，其实佛教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一些佛教的背景，或者在家人当中有很多是深信佛教的。对，其实佛教整个的切入点是从苦难入手的，这是他为什么值得很多尊敬的原因，甚至我个人有偏见， 他们比很多这些新无神论者更值得尊敬，因为他们对人生的检查检验是更加客观和诚实的。佛教里面讲到四苦地、八正道、十二因缘，对吧？四苦地是苦地、极地、灭地、道地，对吗？然后释迦牟尼他的寻道的路其实是从苦对于苦难的思考来的。你知道我以前讲过很多他的人生，他从小出生在一个释迦是他的民族，他是释迦，摩尼的意思是梵语的智者，他是释迦族出来的那位了不起的聪明人，了不起的领袖。他的爸爸是净饭王，今天在尼泊尔印度交界东北印度的某个小的藩国的一个郡主。出生的时候他妈妈因为难产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后来娶了他的阿姨，等于是他妈妈的妹妹做了妻子。然后他不想让这个小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下，他就撒了一个谎，告诉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化作了一只凤凰往西天飞过去了，对吧？因为他不想让他儿子过就在幼年的时候就来想什么死亡人生这样的东西，对吧？他给他最好的生活条件，请了在国家里面最好的这些老师教导他，为了是给他的老百姓培养一位贤德的君王。可是释迦牟尼据说聪慧过人，对吧？年轻的时候他就央求一位老仆人就带他出宫，他爸爸不允许他接触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就把他关在深宫大院里面。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他多大，可能十几岁吧，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然后他就因为老仆人经不起他央求带他出宫，出宫的路上他看见了三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第一个，他看见一个很年老的人，然后有病的人，一个乞丐在路边突然间趴在路边就死掉了。他问这个仆人，他说这个人怎么了，对吧？在他的世界里面他没有见过人间的疾苦的。那个人就跟他讲这个人死了，他都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东西的。原来他第一次明白原来人生是会死的，对吧？原来人会老的。他说他在鹿野渊晚上夜行的时候看到一个农夫在赶着一头耕牛在农田里面耕地，他看到那个农夫为了让这个牛在泥地里面爬就拼命的抽这头牛。你知道人是很可怜的，人会生老病死，对吧？可是人的存在又是对于动物的施加的刑罚，施加的苦难。他看这个耕牛就是拼命的就在泥里面挣扎往前行，拖着那个很沉重的篱笆，那个农夫在拼命的抽打他，觉得哇，这动物好可怜，对吗？不只是为了自己，为了人而受苦。可是他仔细一看，那个牛每踩下去一脚的时候会踩到一些蚂，正好踩到一个蚂蚁穴，蚂蚁就夺路而跑，不知道那一脚踩下去踩死了多少蚂蚁。他说啊，牛这么可怜，可是牛的存在又是对蚂蚁的施加的刑罚跟苦难。他说原来你知道吗，苦难是生生相惜极地不灭的，对吧？他说这些经历在他人生当中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人会死，对吧？我这一生该如何去活？他的切入点就是死，就是八苦，对吧？就是他在菩提树下七七49天所冥想的话题：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愿曾会、五圣因，对吧？讲到这佛家里面所讲的这个八个苦难。对，我想给大家来，其实这个在华人可能在台湾在香港的话更多一些，中国经过了文革以后这些传统思想对我们的影响稍微有些减淡，可是你知道在整个华人的文化里面，你知道这些生老病死的人生观是对我们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对，我想给大家听一首歌，有歌词的，然后你告诉我这首歌在讲什么，好不好？可能缓冲的原因只能放一小段。 不知道你看不看得见，看得见吗？这歌词在这边，大家可以告诉我这首歌在讲哪些话题，你知道很有意思对吗？他讲一个池塘里面的鸟，池塘里面的鱼爱上了一只天空飞过的鸟，对吧？很明显这是首情歌，描写爱情的。他描写的是什么样的爱情？不现实的爱情。非常好。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其实是人生当中的求不得苦，对吧？有些东西我很想要，可是终其一生我也得不到，对吗？还有呢？
很苦，
他提到有宿命，对吗？
宿命。
其实这个故事在中国的古典文学里有，比如庄子讲的《飞鸟与鱼》的故事里面来的，对啊。他描写了这样一种求不得的宿命论，对吗？他还讲到说爱别离苦，对吗？我很爱的东西人，可是有一天我得不得不跟他说再见，是我改变不了的，对吗？甚至有一点点的怨嗔悔苦，就我很后悔，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呢？我很后悔为什么我做过这样的事情呢？我巴不得可以回到过去去重来一遍的，可是我知道这个人生却不会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对吧？紧接着他讲了五慎因，就泛指人一切心中的那种哀怨，那种苦毒，对吧？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齐豫，他早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台湾的歌手，经过一次不成功的婚姻以后，他信了佛教，基本上他现在所有的歌曲都是佛经，都是唱禅。对，对，我忘了他拜在谁的名下，是证严法师的名下吧？好像是作为一个居士。对，他说现在所有的歌曲基本上都是唱佛经的。对，你知道，佛教的起源其实对于苦难的思考来着。这些是很真实的，是我们基督徒会，你知道，对于那些把死亡对苦难罗曼蒂克化那些无神论者来说，这是我为什么觉得他们更值得我们尊敬的原因，因为他们很诚恳，这些是实际上会发生的，对吗？可是释迦牟尼他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对，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会面对的，对吧？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它，怎么样去改变它？释迦牟尼得到的结论是说，这些苦难的根源是在于我们人类有情感，对吗？为什么会爱别离？因为我们会爱，对吗？怎么样让我当时分别的时候不要太痛苦，就不要爱得太深，对吗？求不得苦很郁闷，对吗？怎么样可以避免求不得苦？不要太执着，对吗？佛教里面于是把整个的焦点放在了我们的内心的情感上，对吧？那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讲到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吧？说他讲到说所有的这些物质啊，它都是一个表象来着，它都不是真实的，我们应该超越这些物质的表象去看到它的终极。终极是什么呢？其实佛教里面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对吗？佛教里面所有的这些修禅也好，悟道也好，都是定教于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对吗？超越色受常识行，超越这五性五蕴，不好意思，对我们的复述，对吗？日本的佛学家禅宗的一位大师叫铃木大作，他写了一本最可能是最受欢迎的普及的佛的传记，他提到说佛有三个姿态，佛的立姿，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对吗？在佛经里面说释迦牟尼从小生下来的时候立刻就会站起来了，对吗？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就是代表他气宇轩昂，非常与众不同的一面，对吗？说佛在菩提树下七七四十九天悟道的时候是坐的，盘腿而向，对吗？说宁静与世无争，说他涅槃的时候是卧姿，对吧？基本上你看在所有的寺庙里面都只会有这三种姿态的佛像，是有关系的，象征了释迦牟尼他一生的这个 怎么说一生的这个历程，象征了他最后的涅槃，对吗？涅槃就是说他死了，说他超越了肉身对他的复苏，对吧？他得到了那里面的道，他修身了。基督徒该怎么样去看？这种回应苦难的方法，圣经里面，我们从一个圣经的出发点来看，该怎么去回应它。首先，大家能不能认同说，苦难的根源是我们的情感？好像很多人不同意，我请一个代表可以来看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好吗？
苦难的根源是因为人的罪，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欲望。欲望也是罪的一种。但是我觉得他们俩有点重叠的点。
说苦难不只是一种感受，苦难它有时是客观存在的。圣经当中会说，以人具体的历史性的堕落，这是起源来的，对吗？OK，that's one， 这是一个不同，还有吗？
我觉得人的情感本身并不见得是坏，它好像就是很烫，我就烫了一下，我这就是我的感觉。
基督徒对待情感不像佛教里面那么悲观，那么负面，我们更多认为情感是中性的，虽然它受堕落以后的影响，对吗？比如说我们会贪婪，我们会纵欲，我们会受眼目的情欲，对吧？我们会有今生的骄傲。是归根到底，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色受常识行，我们这些感官，对吧？身耳鼻舌意，佛教里面讲的，对吧？这些都是神造的，它本身是好的，只不过因为是堕落以后，我们才滥用它，对吗？这不一样。还有吗？你看佛教里面说，既然情感是那个罪魁祸首，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超越情感，对吗？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这样的状态，要与这个物质的世界保持一个距离，对吗？因为物质本身是幻象来的，对吗？为什么要这么执着？那些东西本来就是空，对吧？色就是表象，我们所看见的物体，比如说一束花有颜色，一个桌子有它的形态。空是什么？空是它背后的实质，对吗？佛教里面说什么？所有的表象背后的实质都是空，空跟色是交替的，对吗？
我觉得佛教和基督教一个最大的不同，佛教是出世的，基督教实际上是入世的。如果佛教实际上在人身上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因为他希望到深山老林去避，他就不管世界上任何事情，他对这个世界就进步没有什么贡献。但是，所以中国它就是几千年来它的历史就是受佛教的影响，所以它在整个科技各方面的成就都比较落后。我觉得基督教是比较入世，所以它积极的就是说，
对，这更多是我们从现实生活中观察到一种现象，对不对？那同样的，人家可以说啊，在基督教历史上面也有很大规模的修道主义、禁欲主义、苦修主义，对吧？特别是中世纪。研究西方历史人都会说，中世纪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是什么？是黑暗时代来的。一样的理由，基督教带领人去出世的生活。可能归根到底，我们要看到为什么会有出世的人生观了，是因为他们的教义所造成的，对吗？他们就不相信这个物质本身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对吗？苦难的根源在于这些东西，那谁还会去花自己的精力去研究它？去爱护他，去觉得哦，原来我们世俗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对吗？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现，对吧？我们不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得救，而是因为我们不能够知道罪的根源在哪里，对吧？其实早期的佛教它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无神论来的，从始至终没有提到神，对吗？它是以我们一个人作为出发点去思想，我们该怎么样回答苦难。对吧？因此佛教所提出来的救赎其实是一种自我拯救来着，对吧？通过来规律境界我们自己的这种思想情感，我们的生活能使我们内心超越苦难，这就是救赎，对吧？ 然后佛教基督教很不一样，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我们可以自己救自己，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德，不是靠着自己的德行，不是靠着自己的教会生活的表现，对吗？是因为神在宇宙之外，对吗？创造者是一个来自他者的拯救，若是没有一个外在的力量把我们从这个罪的泥潭里拿出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自己来为自己赎罪，对吗？而且这个罪的根源是在于我们与这位创造主之间的罪的根源在于我们跟他切断了这个关系，救赎是我们跟他和好，对吗？这个是我们所谈任何一切的根基，对吧？从我就想到很有意思啊，刚才我们说铃木大作他说佛的三个姿态，如果你想想看用三个姿态来描写主耶稣在世上的33年，你会想到哪几个？首先出生，他是躺在马槽里的，对吧？跟释迦牟尼不太一样，圣经当中说他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好像像一个凡夫俗子一样，玛利亚甚至还需要怀孕的，对吧？他需要用道成肉身这种让很多人诟病，让很多人怀疑，让很多人觉得这是迷信，这是笑话，这是小孩子要相信的童话，用这样的方式来出生在，那甚至很可笑，耶稣这位宣称自己是一位神的，对吧？竟然道成肉身，对吧？他进入人类有血有肉的历史，进入到这种罪的包裹当中来，对吧？他躺在马槽里，他需要喝奶，他需要吃饭，他需要父母保护他，否则他就死在希律的追杀之下，对吧？然后说他传道的时候时常看到就是他四处奔波，对吗？说他坐下论道，起来演讲，对吧？说他死的时候是什么？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对吧？他是很屈辱的死亡，他看起来像一个懦夫，像是一个失败者一样，对吗？甚至罗马的兵丁戏弄他，他的本族同胞质疑他说你还救别人呢，你还要做弥赛亚，你先下来救救自己吧，你走下来我们再信靠你，对不对？他没有那种超然。时间关系我就读一段话吧，他是一位神学家牧师叫斯托德，他在一本书里面我觉得他的话总结得非常好。他说若非十字架我永远不能相信神，我所相信的是被尼采嘲笑为十字架上的神。在痛苦的现实世界里，我怎能相信一位对痛苦无动于衷的神呢？我曾经到过亚洲许多国家的佛教庙宇，恭敬地站在佛像前，看着他盘脚打坐，合抱双手，微闭双眼，嘴角间隐约现着笑容，脸上一副与世无争、远离世间痛苦的表情。可是每一次我都忍不住走开，我会回想起十字架上那孤独被殴打过的身躯，被钉穿的手脚，被撕裂的脊梁，扭曲的四肢，血从荆棘刺伤的额头流下，极度干渴的口落在被神离弃的黑暗之中。这才是我需要的神，他放弃了对痛苦的勉励，进入我们有血有肉流泪与死亡的世界，他为我们受苦，我们因着他更能承受痛苦。也许我们对人类的苦难仍有许多疑问，可是在上面我们可以盖一个印，就是神，就是象征神受苦的记号，十字架。非常好的对比与总结，对吗？我们这苦难的根源来自于什么地方？真正的救赎来自于什么地方？基督徒应该用什么样的人生观去回应我们自己生活的苦难？我就先停在这儿吧，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有讨论，好吧？错了。开始要吃饭了是吧？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简单讨论一下。
佛教徒真的就能变到哪个地步？我有时候觉得，就像你讲的，我觉得那种我们罪是那样的，让我们不能自救，我们是那样需要圣灵来，神的道和圣灵来，我都很难相信他们真的就能自己变过来。
今天的佛教在中国有不好的口碑，对吗？然后 特别是在我这一代人可能往下来说，很多佛教已经失去了那种敬虔的色彩，因为文革的时候很多的庙宇被拆了，寺庙僧人被强迫还俗，经典被烧，很多传统的教义已经都流失，或者这个复兴仍然在慢慢的过程当中，对吧？我刚读完两本书是关于佛教的，其中有一个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叫比尔波特，他九零年的时候他去了中国，他背着那个登山包去拜访中国的隐士，叫做真正是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这样的隐士，就在深山老林园建一个自己的小的茅草屋，在里面修炼，有些是道教的，有些是佛教的，对吗？就是作为一个切入点的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宗教信仰的一个影响，对，有少数人仍然在坚持这样的，可今天现在的佛教对于他们自己的改良也很多，比如说深受知识分子欢迎的禅宗，就变成了一种流行的心理学，流行的大家都读过那种禅宗的小的可能小册子，禅公案，对吗？说禅论道，然后在台湾很流行叫人间佛教。为了要回避这种传统上大众对于佛教这种出世的这种厌倦，佛教要强调什么社会关怀，比如说慈济，非常大的社会关怀来着，对吗？佛教活在人间，对吗？有很多的就是在家居士，在家行道的，比如说以少林寺为代表的禅宗五禅，强调要修行，要劳作，对吗？所以也有很多他们的不同的改良，像传统意义上呢。我知道比较以前一些老的法师就一辈子励志过清贫的生活，你知道也有，对，现在比较少一点，因为中国绝大部分的寺庙属于净土宗，就念佛号为自己来超度，很简单，对，就不需要去研读那些经典，只需要念释迦牟尼的33个佛号，对，像阿弥陀佛啊什么的，无量无量佛，对，这些。就是你要明白它整个佛教的起源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战场是在哪里了。也许战场这个词不太合适，呵呵，意思是说因为我们的实在是相差太多了，以至于我有太多东西需要跟他讲，而不会觉得哦，其实你信的跟我信的很相似，对吗？只不过你拜的是菩萨，我拜的是基督，这个叫宗教混合主义，对吧？就真正的救赎生与死的盼望在什么地方，对。好，他们要进来了，我们就先停在这儿，然后我们下周会继续，好吧。